salvation is not dependent upon us.
这样的救恩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
I am so thankful.
我实在是感恩。
If it was dependent upon me, it's over before it even gets started.
如果这个救恩是因着我做什么的话，那我早早就沉沦了。但是主，是他来成就一切。是主渴望让所有人都能够得救，所有人都能够完全认识真理。这是神爱世界。是，圣徒们，我告诉你，在我这边，我实在是每一天都好像对神没有什么，对人没有什么负担。但是在神那里，他天天对人满了负担。我实在是为此感谢主。这样的救恩，这样在神和人之间的救恩，如果是单单凭我的感觉的话，我实在是不可以想象。如果他是靠我的光景的话，我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因着主耶稣，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耶稣竟然对人很感兴趣，竟然想要救人，不是因着我的情形如何。你看，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我应该做一个好人。但是实际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要怎么样做，而是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人，就要拯救人。因为神造了人之后就说非常好，我愿意让人做我的同伴，我要和人分享我的丰富。这实在是很奇妙。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就是彰显了神对人的爱。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耶稣降世为人。在第七章，他经历了一个婚宴。那个时候耶稣说，如果渴了的话，就来到我这里来喝我这永不干涸的活泉。是这个年轻的主耶稣站了起来，大声呼喊说，我在这里，我实在是对你感兴趣，我实在是关心你。如果你吃了仍然饿，喝了仍然渴的话，你来到我这里。我实在是很喜欢这些细节，因为不是我们的光景如何，是按照神的情形，是按照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你知道当你好好保持了一顿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的吗？你知道当你吃完了以后，你就把食物推到一边，然后好享受，好像是好安逸。然后这个时候好像主耶稣就来了，就说我实在是很关心你，我好希望你能够得着一切。然后我就来到第八章是耶稣在一群人里面，在四千人里面，他就耶稣周围总是有很多的一群人。那耶稣就是一直的想让大家知道耶稣本人到底是谁，耶稣来的旨意是如何。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九章，第九章是另外一个故事。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门徒就问耶稣说，他们这过去的时候是从哪里呢？是从第八章，他们原来是在耶路撒冷，现在他们从耶路撒冷过来，就然后看到一个人是瞎眼的，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圣殿里，还是在圣殿外面。这个人是瞎眼的，他可能是在祈求。他有可能，他 他好像在这个描述中，他似乎不像以前面的那些罪人一样，他们知道耶稣来了之后就会大声的呼喊说耶稣我在这里。但是这个人好像他只是碰巧在耶稣过去的时候碰到他了，也许这些门徒走过的时候只是向他丢了几个小钱施舍他，然后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耶稣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哦，我实在是很宝贝这句话。有时候看到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痛心。好像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孩子们生病，孩子们遭罪，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父母犯了罪。就是好像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犯了罪的。在罗马书说得非常清楚，所有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在诗篇的时候，大卫王也说，我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这个罪是在我们的罪性里面。你只要看到外面的光景，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不对了。我们都想希望孩子生下来是纯洁的，但是实际上不是，孩子们生下来也是有罪性的。你知道我有几个小孩，但他，我实在是爱我的小孩子。你知道，他们只要他们长大一个程度，他们只要有这个能力了，他们里面那个罪性就显出来。但是我不是很担心，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在这里，我实在是很宝贝。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能够享受主耶稣的救恩。这里耶稣说得很清楚，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实在是很宝贝这句话，因为耶稣是用了这个机会开来说越来越多的向大家显现耶稣自己到底是谁，他来这里和父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他是何等的关心人，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向很多人分享这个主耶稣，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直到是今天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爱他？为什么这个耶稣这样的爱人？无论你的结论如何，无论你的观点如何，但是肯定在你的人生中，在某一个时刻，你有这样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和我的关系如何？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是很清楚的讲，你可以看到他是何等的渴望人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他好喜欢启示说，他和人的关系就是为了人，他是为了人的拯救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看下一节，第六节，耶稣说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你看他说了这句话以后，马上就开始做，他就到了这个人的跟前来。在我看的时候好像有点奇怪，他突然就跑到一个陌生人那里，就开始抹在这个陌生人的眼睛上。你知道我也很经常和一些陌生人来讲话，然后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很奇妙的故事，是人如何认识主的。我经常喜欢来问一个陌生人，或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会问说，你是怎么样信主的，你是怎么样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说， 说他们是亲自来找神，但是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耶稣来找人，或者是神来找人，人才能够得救。就像这里一样，主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何等感谢的，可以说耶稣啊，谢谢你来，谢谢你把唾沫和泥抹在我的眼睛上，谢谢你亲自的来到我的生活里面来向我显现。这实在是父神的旨意，说所有人都要得救，神实在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拯救。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情形，不是我们的我们是来追求神，而是神来追求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你看吐唾沫在地上好像很脏，哎，用唾沫和泥抹在眼睛上好像更脏似的。我就在想象说，当耶稣做这些事的时候，这耶稣瞎子到底知道不知道呢？那因为他看不见呢，他是不是会有一种感觉，说有人啊离他很近，有一个感觉有人要过来把泥抹在他脸上呢？你看这个耶稣这样把耶稣就把泥抹在他的眼睛上，是泥乎乎的哈。看好像耶稣和人拯救人的时候，好像这个很自然就会用到泥巴，因为人是用土做的。不过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他就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把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去洗一洗。然后我们再来注意这个小细节，好像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是需要在池子里去洗。你知道，当神来向我们讲话，神把这个泥抹在我们眼睛上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的回应？一方面好像这个救恩不是在于我们的情形如何，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在于我们的回应，我们对神的呼召，对神的讲话是怎样的一个回应。当我们有泥在眼睛上，而耶稣对我们说去洗的时候，这个人就去洗。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很有感觉，这个主会说你去怎么怎么样，这个怎么怎么样好像在不同的情形里是不同的词。有的时候我会想，当主耶稣让我去洗的时候，我会说，哦，主啊，我才不要去洗呢，因为你是你把这个泥抹到我的脸上的，你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来洗，而不是我要去洗。但是一旦当我顺服的时候，当我听神的话去洗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样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今天在座有些人，可能你和神的关系还没有这么样的亲密，有些时候这个耶稣的一些作为可能让你觉得不舒服，也许周围这些群众的反应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你会在说，主啊，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唾沫抹在我的眼睛上？有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说，主啊，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泥巴抹在我的眼睛上？或者是当我看到他对其他人，耶稣对其他人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泥巴抹在别人的眼睛上？因为你这样做了以后好像让他更脏了，你为什么要让他变得更脏了呢？当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静静地听他的话。当我们一旦回应的时候，你看着会发生了什么？这个瞎子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哦，实在是要赞美主，他一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他自己说，不，是我。有些为什么说有些人会说不是，却是像他呢？因为他们觉得是不可能，就是生来就是瞎的，怎么会现在能看见呢？我实在是可以见证，经常会有这样的。当有些人在生命里经历了主，他是有何等大的大改变。当他回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已经不认识他了。 有些时候甚至是双胞胎的兄弟，当神这样奇妙的改变了其中一个人的时候，连双胞胎的弟兄都简直是不敢相认。这只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神是拯救的神，耶稣来拯救。当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在兄弟会的时候，我会说哦，主啊，让我回来。当兄弟会那些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说你是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就说是因为我遇见了神，我遇见了耶稣。尽管我从小好像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耶稣的救恩，我亲身和耶稣有了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救恩的过程通常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前是瞎眼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知道神耶稣临到了我，我不知道耶稣在我的眼睛上放了什么，但是耶稣告诉我说去洗，好，我就去洗，我就听话去洗，洗了之后我就能够看见了。这样一个瞎眼的人，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面貌。当主耶稣对他说是我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是耶稣，实在是要赞美主。我实在看到这句话，看到这个故事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当初没有向主祷告，没有让主来到我的生活里面，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耶稣亲自的领导了我，是耶稣把泥放在我的眼睛上让我去洗，我才得看见。有些时候好像是一个朋友好像很爱你，尤其是今天当神的灵感动人，人会来执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神的大能就通过别人传到你的生活里面，或者是神的爱就通过别人来传到你的生活里面。当你去洗看见之后，你才会领悟说哦，主啊，原来是你，是你在我生命中这样的奇妙大作为。
So you see, the Lord told him to go. It's pretty clear he didn't follow him. He said, I don't know. They brought him then at once. This one was once blind to the Pharisees.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就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所以这就是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就出来了，因为这天是一个安息日。你知道这些犹太的法利赛人是很奇怪的一群人，他们不仅是继承了神的律法，他就在神的律法上加了很多很多小的律法，是要把这些小的律法当成很神圣的东西，一定非要遵守不可。你知道我那天曾经遇见过一些在安息日碰到一些犹太人，他们在路上走路，因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不可以开车的，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就是点火，他们在安息日是不可以点火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些遵律法的犹太人是非常奇怪的一般人，所以他们就说，他们一听说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或离开他的眼睛，就非常的生气，因为在他们看来，霍尼让一个人能够看见，这就是做工。你知道，在安息日做工就是犯罪。他根本就不去想说，他们一方面自称是爱神的，一方面又因着神的大作为而生气。他们好像是说神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一样。他们好像 对发生的神迹毫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律法。其实我们只要关心一件事，就是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在安息日的时候，当他们问他如何怎么看见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你知道，当我们有的时候去和一些新得救的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敬畏神。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说，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是好像我去一洗我就知道了，我就看见主耶稣了，我就和主耶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前我是瞎眼的，我看不见，现在耶稣来到我的生活里面，我就能够看见了。然后好像后面有些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样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甚至我自己，我很多时候好像变得有些律法了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和像一个弟兄来讲圣经的时候，然后这个弟兄用了一节，我就说，这个怎么能用这个经节呢？不对的，这是一个错的经节，应该用另外一个经节。但是实际上这个福音朋友其实对这节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的这个和我同去的弟兄是用这个新节用的是非常好，然后他们本来是蛮享受神的同在的时候，但是我心里面好像就一直过不去，我心里就一直说这用的是一个错误的新节一样，但是我完全就忘了，实在是圣灵来个拯救人，是神的灵，而不是在于字句。我实在是要悔改，主啊，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实在是拘泥于这个字句到底是哪一句话，而我忽略了是你的灵来拯救人。我有的时候就好像是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你看，好像在十六节里面他们就起了纷争，因为有人说这人是从神来的，有人说这不是，有人说这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又去跟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所以很重要的是说，第一是他做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个人是谁。就好像你记得主耶稣在其他的地方有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他是教师，有人说他是先知，总之就都是这样的议论，说耶稣到底是谁。然后这个瞎子就说他是个先知。犹太人就不相信他从前是瞎眼的。
犹太人接着就非常的不高兴，想要把这件事实的根据直接否决掉，所以唯一剩下一条路就是，此人生来就看得见。好了，人很滑稽。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常常想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然后人从骨子里来说，其实根本不想信神。你真的信神吗？常常有人会问我们，这当基督徒的，开玩笑，这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好了，所以很明显嘛，你现在看得到，你一定生来就看得到，你是来整我们的。他们甚至把这父母都找来了，证人嘛，就确定这事是真的。所以说不定是整家人要来整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局领导，开玩笑。 你知道，但是照常理来说，小孩子是让父母诚实的一个很大的要素。那比如说，我有时候常常不经意的跟我儿子说啊，会带你去吃冰淇淋。那，然后有时候我回家第一件事，他见到我就说，爸爸呀，我的冰淇淋呢？或者有时候跟他讲故事，他还记得，就说啊。爸爸呀，你以前不是这样讲的。好的，结果现在这些父母见了官了，也有点怕了，所以。好了，我不管这件事，烫手山芋。父母基本上回答说这是我儿子，以前看不到，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得到的，不知道。然后，我这个儿子这个怎么看得到的？你问他，他承认。那其实是因为这父母也很清楚，这个谁敢承认这个耶稣是基督，或者是耶稣开了我？他们儿子的眼睛的话，包含这对父母，谁就开除犹太会籍，其实就像差不多隔籍户，把你的户口直接隔掉，同样道理。这些犹太人确定了，铁了心，就只想要维持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还有他们自己宗教的正统性。他们其实不太在意耶稣是谁，基督是谁，还有神到底为犹太人预备的是什么。所以当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在意，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当这个瞎子就突然有人在他脸上涂些泥，然后洗掉之后能看见了，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士，她是博士，她很像这个瞎子，她就是不太懂，太简单了吧？这个基督徒讲的救恩的故事，简单到没道理，怎么会这样？求求就可以了。我每次都这样跟他传福音。我记得，我们这围了一小圈，然后我们就开始呼求主名。哦，主啊，主耶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大概六七个人一小圈，结果这一位女士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女士突然愿意呼求主名了，而且当她一呼求的时候，她的脸就不一样了。那当然对他来讲不太容易，你可以看得到，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他还是想要一直把耶稣研究透了再行，这个表情，这一切事情都太简单了，这没道理。但是我不能否认，我这个人不一样，非常像这个瞎子。 这瞎子跟他说，OK， 宗教局领导把瞎子叫回去。然后这个瞎子就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遍了吗？难道你们想当耶稣的门徒这么感兴趣？好了，这个领导们发话，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信徒。然后这瞎子好像不太知道怎么讲话，就讲了一句让领导们更生气的话，就这太特别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真奇怪。像这个人他在未曾做见证的时候最特别，那人继续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奇怪。我知道神不听罪人，我奉神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有意思，这人开始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好了，领导们给了一个官话回答，你全人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总之这故事让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是主找到了这个瞎子。主，我对你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我是对你站在一个敌对的地位上，主你找来寻找我，而且找到了。这个瞎子甚至从头到尾没有看过耶稣，一直到他很明显这个能看见之后，一直到他眼睛开了看见耶稣了，而且跟耶稣对话了，才说，主啊，我信你。所以我非常读完这章之后感到非常的感激，就是为着神给我们这个救恩十分的感谢。因为我们都生在罪中，虽然我像你一样像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但神仍然说，我要得着你，我要救你，我爱你，我会做一切让你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救恩。
我们一读这个圣经，实在是有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那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你有些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找个机会再回头看，因为约翰福音实在是很丰富。因为你看这个故事，这个瞎眼的人不就是我们每一位呢？像我不认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瞎眼的。我那个时候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是遵循犹太律法的犹太人。我是那个会堂的一个小领导，我那时候是管是给想来会堂的这一个做礼拜的人呢，来向他们卖巧克力。我因着我的这个经历，所以我实在是对法利赛人满了同情，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本来是瞎眼的，却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即便信神了之后，即便是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自己是陷在律法的里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本来是要来 遵行律法是要来遵守神的旨意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遵行所谓的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是阻挡了神的做工。这就是为什么主是让他们主把他们限制在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这里面。他们好像是被从主来的，从主借着摩西来的律法被限制了一样。当从神来的先知出现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就却会说不，这不可能是先知。就像耶稣说，亚伯拉罕在的时候我就在了。这个耶稣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因为耶稣当时只是有三十几岁而已，而亚伯拉罕是几千年前的人物。我们下一章的时候耶稣就会说，他说他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是那个进入神的门，进入天国的门。耶稣好像是很有意思一个人，像他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他愿意和人发生关系，就像和这个瞎子一样。因为神，因为主耶稣，他关心的是人，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得救，他愿意和每一个人发生亲密的关系。就好像那个一个妓女，像人们愿意想把石头把它打死，但是耶稣因着满了同情，就去在拯救这个耶稣这个妓女。他又，但是当他拯救的时候，这些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却对他非常的不满意。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当人跟从我就会有生命的光。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不跟从主的人，就是生活在黑暗里面。所以法利赛人能够在黑暗里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一不小心，当我们现在律法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黑暗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说，哦，那是不对的，这是跟我们的教师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难道我们不是也是陷在某一种的律法里面吗？你看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当我在芝加哥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一个从俄罗斯来的一个拉比，就是犹太会堂的老师。他们在点了一个火把，把燃了一个火堆，把所有不洁净的人都把不洁净的东西都烧了。他们那个时候非常的注重是洁净不洁净，做的对还是不对。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遵守犹太的律法，但是他们这样以后，他们就会对所有不这样严格实行的人就非常的瞧不起他们，就歧视他们。就像这里一样，像主耶稣来是世上的光，是为了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主耶稣做的就是来证明，来他就来做，他考虑的不是对还是不对，是好还是不好，他来的是要给人生命。 他就好像他说你们在读圣经，好像从圣经里面要寻找我，但是我不是在字句里面，我的生命是活活的生命。这些法利赛人他把圣经已经当成一个律法了，当律法了以后，这个圣经对他们就不再有作用了，反倒是让他们字句会让他们死，因为神的灵是让人活起来的，不是在字句里面。你有的时候你歧视这些人，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尽管你没有讲出来，但是你只要是心里面想了，那就是瞧不起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脑子里这些误会，我就会说，哦，主啊，我实在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我实在是一个不配跟随你的人。但是你知道主是怎么样做吗？主是他的拯救是大能的。当我们对自己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主啊，凭我自己的力量，我实在是无法跟从你。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何等的骄傲，他们就会说只有按照他们的做法才是对的，那所有不和他们的做法规定律法一样的就通通是错的。就好像他们就说主耶稣或你开这个瞎子的眼睛的时候，他们就说，哦，这是安息日，只是做工。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何等的愚蠢，但拯救人这是他们就说这是做工，这是不对的。我们在现实中也会遇到一些法利赛人，他们会说，哦，你这样做你还是基督徒呢，你看你做的事太不对了。
No choice. They don't brook with hypocrisy. They'll expose the whole thing. But you know what the Lord's desire is?
你知道主耶稣是想要什么的吗？主耶稣的渴望是把我们从黑暗中领出来。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不是为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时候我就实在是意识到，主啊，我是瞎眼的，主啊，我看的不是很清楚，我实在是无法对人做判断，对事做判断，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带领。你知道我们遇见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们有些的环境好像就是模模糊糊的，好像就有很多的泥巴，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状况，周围到这些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决断。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我这样瞎眼，为什么我的环境这样的糟。但是当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来顺服的时候，当主说你去洗，我们就去洗。当我们需要顺从的时候，神的光就临到我们，神就把我们从黑暗中领出来。这个洗在各种环境下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主就是说你要去读圣经，但他去一洗的时候回头就看见了。可能当主让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读圣经我们就明白应该怎么做了。看这些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本来也是黑暗的，他们也是瞎眼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非常需要神的拯救。但他们如果当他们真是从一个敬畏的心而不是一个骄傲的心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看见耶稣。有的时候我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会听有些人在讲圣经的时候我听不懂，我就会大声的讲出来说我不懂，因为我实在是渴望能够得着真理，我渴望能够懂，所以我就说出来，为了让大家来帮助我。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不懂，但是他们以为自己懂了， 他们其实像我们这个唱那首歌是进入幔内，其实他们还是在幔子的外面，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幔子的外面。他们会说别人是被幔子蒙了眼睛，他们自己是没有幔子的。但你知道神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看见他，但是我们是瞎眼的，但我们还是有幔子遮住我们的眼睛，所以神第一步就要来做的是开我们的眼睛，第一步来做的就是要除去我们和他之间的幔子，这样的这个关系，这样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会让我们愿意成为他的门徒。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爱神，越来越愿意跟从他，而当我们陷入在字句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你记得好像你跟我讲过一个，你说你星期天来的时候，你就会好像变成了一个规律和习惯一样，希望这个不要成为你的律法。来主日来就比不来好，但是来更重要的，你来是为了来见耶稣，是为得着耶稣，而不是来遵守一个习惯，遵守一个律法。我实在是渴望每一个主日我们再来分享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都会让我们中的每一位能够看到耶稣，能够，因为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了，每一件事情都对了。我就要看最后几节圣经。他说主啊，36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人说的是何等的清楚。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他来到这世界上，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但他当人们接受他的时候，就能够看见，就不会瞎眼了。对于不信主的人，其实也是一样。有些这些，像我刚来刚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是我的太太当时是在一个圣公会的聚会，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圣公会的聚会。那有一个牧师。我看他们这个，就看到这些圣公会的聚会，我就看到他们这些仪式，就说哦，好像我像犹太的聚会一样。我那时候想，你肯定看到我你就很高兴，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罪人，现在是被拯救了，我其实是被蒙神拯救的罪人，所以你应该见我很高兴，对不对？但是那些圣公会的人很奇怪，他们对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奇怪，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其他的这些爱主的圣徒们，但是我好像总是不够。然后我就遇见了一群清晰爱主的人，我会去 DC 的一些圣徒里面聚会。 然后和这些一群的爱神的这个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是越来越认识神。我实在是愿意爱主，愿意更多的认识主，愿意谈论主。我就和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哦，我就在我，于是我就把周围的这些信主的人就聚集起一起，到我家的客厅里面，就和他们讲这个耶稣我何等我的这些这个何等奇妙的经历，我就和他们分享。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们把我从我自家的客厅里面赶了出来，因为他们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一直在这个律法的环境里面长大，他们以为跟随主就是要遵行这样的律法。当他们听我分享是我何等的爱耶稣，我用我何等的和耶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奇怪，和他们所有的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我从我自己家的客厅里面赶出来了。我以前是一个非常世界的人，但是主耶稣就开了我的眼睛，主耶稣就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追求耶稣，而是耶稣来追求我，然后让我发现我以前的生活都是在黑暗里面。那些守律法谴责我的人就说你以前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小孩，你对基督徒的生活一点都不懂，你怎么你凭什么讲主耶稣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是从自己的这个观念里面出发，会说别人这个甚至对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好像你的观念和我的不一样，所以你的观念就是错误的。我经常听有些人会讲说这些人他们做的不对，因为他们的方法跟我们从小长大所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是要鼓励大家，这个瞎眼的看见的故事不是为了那些不信主的人的，而是为着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而我们这些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些法利赛人。当我们陷入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这个瞎眼，不是因为这个瞎子的罪，也不是因为父母犯了罪，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神要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他在9:41里面他说，你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眼的，而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知道主耶稣是自有拥有神，他知道以前的事情，知道将来的事。你知道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环境，他知道我们这一直都是有犯罪，所以神来临到我们，神为了让我们离开我们的黑暗，让我们不再瞎眼，就没有罪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因为主耶稣讲这句话，这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了眼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环境里面都是法利赛人。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瞎眼的话，那主就有机会用泥和唾沫在我们的眼睛上做一些事，让我们能够开眼睛。但是当我们成为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没有瞎眼，我们自以为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罪就还在。主耶稣是实在是愿意让我们把我们的瞎眼除去，把我们的幔子除去。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渴望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瞎子，我们渴望能够看见的时候，主就有路来救我们。当我们自以为我们能看见，当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摸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法利赛人这样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在我生命中有一段情形，我一阵子非常喜欢传福音。我碰到一群Mansfield 的弟兄，他说：“你怎么会能传福音呢？”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我是一个新得救的小弟兄，我是非常想要传福音的，你怎么能够说我不适合传福音呢？”因为主耶稣在主的灵在里面，在我的里面催促我，让我去传福音。但是我周围的这些弟兄们竟然不愿意让我去传福音。那我你知道，我其实也做过这样的法利赛人，就当有一些新得救的小弟兄们想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这样的法利赛人，在律法里面阻止他们，不愿意让他们去传福音。而我实在是愿意向主有一个悔改，说主啊，我是一个瞎子，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有主，哪怕我们在做一个好的事情，像是传福音啊，像是讲信息啊，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了律法。主一直和我们同在，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一直把我们要把我们带得更往前，一直要把我们从我们律法的瞎眼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唱首歌，还是祷告，还是悔改？我们来一些分享，然后和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有你。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实在是求你让我们更多的享受你的恩典，你更多的带领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现状不满意，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认识你。听得懂他讲什么吗？